弟兄姐妹早安，早晨我们要进到的士师记的是第十六章，士师记的第十六章，士师记从第十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呢，通通都是记录在士师记当中所记录的最后一位士师，这个士师的名字就叫做参孙，但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上面呢，参孙却不是最后一位士师。因为历史上面在参孙之后还有谁啊？以利嘛，还有谁呢？撒摩耳嘛。可是在士师记当中却只记录到参孙就到结束了。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件事情，我们要去看到一件事情啊，士师记没有记录的跟有记录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神要来透过参孙这位士师来让我们领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第二件事情就是叫我们学会神对于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期待啊。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先来看，就是神在过往的士师还有跟参孙的身上，神的做事的原则完全不一样。在过去的士师，从厄陀涅一直到耶弗他，神的做事的法则都是以色列人苦难兴起士师，然后呢赶逐这些辖制他们的人，然后就国中太平几年几年，对不对？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透过参孙这件事情，我们会看见到神当时拯救让以色列人翻转过来，能够制服仇敌这件事情上，没有发生在参孙的身上。我再讲一次，神兴起士师翻转整个以色列人起来回转向神，神就兴起他们，兴起士师赢过仇敌，然后国中太平几年几年，对不对？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参孙的身上啊。当时我们如果我们读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四十年，对不对？然后那参孙做士师做几年？二十年，通常都是被外邦辖制，士师兴起得胜，然后在国中太平几年，对不对？然而参孙是他做士师的期间的这二十年是重叠在被非利士人辖制的年间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体会啊，就是第一，神的百姓没有回转向神；第二，神也没有让他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啊，光景到就是说神好像使用了参孙兴起他作为士师，可是却没有带到整个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也没有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所以他的这个士师的二十年是重叠在那个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这四十年的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哈，我们要分享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就来看看神他做事的原则是怎样，还有神他对一个人，对一个团体，对于属他的儿女们，他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先来念今天的那个QT 经文，我们先来念今天的 QT 经文这一段也是整个参孙的生命的整个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十六章，我们要多读一节哈。我们从十六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二节，十六节到二十，这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每个故事里面都充满神的启示。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住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手里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 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腓力斯人哪里来喽？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腓力斯人将他拿住，挽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阿们。好，这整个关键是参孙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经过神的怜悯的一个翻转，而带来当时他恢复他事师该有的一个职任，跟他该去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从14章到第16章，所以您的圣经可以翻到14章，我们从14章到16章会一直开始哈。我们要来看到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看到的就是人的热情哈，人的自我选择，人的热心会很容易叫神作难，很容易叫神作难。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参孙，我们读参孙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定参孙的罪。哎呀，这个有能力的人啊，满了奸淫啊，满了人，不要去定他的罪啊。这是我们要透过参孙的生命来看到，我们未来有可能，我们也同样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所以你不要去责备参孙。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还是名列在信心的英雄的行列的当中。因为说，我们不去责备他，我们也不去定罪他，我们来看到他参孙的生命，我们该学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学到的是人的热心，人的自我选择没有办法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命定。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到就是为什么神不直接去击打腓力斯人，为什么神不兴起过去一样像兴起巴拉啦、基甸啦、厄陀涅啦、耶夫他，直接的去对付神的仇敌，为什么神不直接的做工？好像在参孙的身上，神的工作是被受到限制的感觉。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人的热情跟自我选择会限制神的工作。主耶稣也遇到这件事情。主耶稣医治了一个人啊，明明的告诫他不要传出去，但这个人被医治以后啊，兴奋到一种地步啊，到了城中就大肆的宣传，对不对？以至于在福音书那边就说到了，这样就叫耶稣不得明明的进城。我们不去怪那个得医治的人，乃是因为他兴奋到一种地步，哇，他好想要把耶稣的名传扬出去，可是却造成了耶稣的工作受到拦阻。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不对的时间反而让神的工作受到了拦阻。参孙是一个有恩赐的人，有能力的人，但是因着他的自我选择，因着他没有去照着神的时间、神的命令去做，他反而造成了整个以色列人极大的亏损。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我们也常常犯过这样的一个错误。这件事是好的啊，这件事是要做的啊，我说的话是对的啊，对不对？我做的决定是好的啊，但是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的里面啊。在过往的教会，我的服事有次开执事会，有位执事说啊，他最近很累，他想要请假，他想要休息哈，他最近要辞掉执事的这个工作。我当时年轻啊，就讲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线上祭坛的岂有收回的。自以为意，当时真是愚昧到一种地步，说的话对不对？对，但没有在对的时间，也没有在对的场合，以至于我跟那个弟兄我们就发生了极严重的摩擦。在教会也是，我说的话是对的，我做这个决定是的，是好的，这是一件好事啊，应当要说出去，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件事是有益的啊，我们应该要快点做，我们要去做。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的里面，神的带领是不是现在在这个方向跟在这个时间的 timing 的里面，你会觉得我要的就是现在，我想要做的就是现在。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因着你的要的现在，以至于神的工作受到了拦阻，受到了亏损，真正是整个团体受到了亏损。参孙也是一个有恩赐有能力的人，他的命定应当是要起来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回转向神，制服仇敌。可是但是参孙的自我选择，一个有恩赐有能力的人，他却没有照着神的时间做事，他有自我的选择、自我的想法、自我的热情、自我的热心，然后真正受亏损的不单是他自己，连以色列人众百姓都受到极大的亏损。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学的事。第二件我们要学的事情，从第14章啊，一直到15章、16章啊，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啊，自信。 有能力，却是一个灵很糊涂的人；自信有能力有恩赐，却是一个灵很糊涂的人。十五章你会看到他去娶那个叫什么亭拿的女子，对不对？在娶的过程当中，他想了一个谜语啊，那个谜语就是什么？没有讲到狮子，也没讲到蜜，他取出了一个谜语，在他婚礼的当中出了一个谜语，什么？你们有圣经吗？来看你的版本跟我的版本一不一样？吃的从什么来呢？甜的呢？啊，甜的从强者出来。这种的谜语啊，没有人能够猜对，因为那是他个人的经历。但是呢，因着他的太太未过门的媳妇，不断的缠，不断的问，不断的问，哎呀，你不是真的爱我啊，你是恨我，缠到最后呢，哎，说出来了，对不对？说出来了。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士师，当时他人在腓力士人在提拿这个地方，他应该有一种属灵的敏锐度。当不断的这样去妻子不断的问他问他问他问他的时候，哎，这件事情发生了，大家知道，以至于他就北要守约嘛，非常的气愤，打死了30个人，把衣服就归给他们。一气愤之后，哎，回老家了，连老婆都不顾了哈。啊，最后突然又想起太太好，然后又回来了。结果太太就怎样，给别人了啊，气得一直就找了几只野狗，有可能是狐狸啊，或是野狗，绑着就把当地的田地都烧了。人家大家一问是谁做的，是亭拿的人的女婿，是参孙做的。你发觉他这种事情发生到第二次，大力拉的事件也是不断女人跟他缠磨，讲着讲他最终就讲出来了，以至于头发被剃。你会发觉他是一个有自信有恩赐有能力，但是却是一个灵很糊涂的人。在过往服事的里面，曾经有个牧者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要做恒星啊，不要做流星啊。恒星跟流星啊，恒星什么？每人都有恩赐，每人都有能力，但谁可以一直在那个位置上面不断的持续发光，不断的反照神的荣光，不断的一直持续服事主的人不多。在我们服事的过往的里面，有恩赐的人，有能力的人，有自信的人非常太多，但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能够被记载下来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灵不敏锐，灵很糊涂，以至于事情一再重复的时候，他们没有去发现，他们没有去警觉。这是神在台环境当中一再的给予我们有悔改和怜悯的机会。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的环绕，一次一次的绕，不但是浪费了我们自己在神的国度，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也耽误了许多人得救的机会。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许多人的生命，在我们今天导读的，许多人的生命注定要被得救，但是因为你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他还没得救。很多人的生命注定要蒙福，但是你我还没预备好，他还没有办法蒙福。这就是神治理的手。所以神为什么不直接去拯救腓力士，拯救以色列人，制服腓力士人？神一定要等着参孙呢？怎样？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了，全以色列人只有他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神还在等你我的生命预备好，能够去祝福其他的人。所以他有自信，他有能力，他有恩赐，他甚至是有神的恩膏，但是他怎样？灵的驽钝和灵的糊涂，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神所做的不能够怎样一直持续的工作做在他的身上。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说我现在要加害于腓力士人不算有罪，有没有这句话？我要加害腓力士人不算有罪。他有没有知道他的命定到底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的命定本来就是要制服腓力士人，他的命令本来就是要驱逐腓力士人，可他现在只有想到的，我就去伤害这几个腓力士人，杀害他们，而我不算在神的面前没有罪。你有想过他是一个完全灵糊涂到一种地步，神在他身上的期待，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他完全没有达到事实的期待。第三个好特别一件事情啊，你如果看到第十六章，你真的会提十五章下半和十六章，你真的会啼笑皆非啊。腓力士人要去找参孙，结果他们跑先去打哪边的人啊？犹大，去打犹大支派。参孙是哪一个支派呢？ 怎么是以法莲？但支派啊，我要找出参孙，就我跑去打犹大，结果犹大人怎样？吓害怕腓力斯人，就跑去抓参孙。哎，如果你看到这段的历史，你会很难过。难过什么？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第三件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没有身体合一的见证，失去了身体合一的见证。有人要来捉拿我们的士师，他们的想法就是赶快把他交出去。他们没有想到说，我们必须要来保护我们的士师，我们必须要来护卫着神在我们当中的领袖。虽然这个领袖有很多的毛病，虽然这个领袖不怎么完全，但是不是去看这个人，而是看在我们当中是一个合一的肢体，我们是一个合一的身体的见证。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他们只有看到我们要解决我们现在眼前的问题。腓力斯人来了，犹大支派最强悍的支派，领袖最多的支派，他们的解决方法是把参孙给他交出去。我觉得今天在现今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如果参孙是一个灵很敏锐的人的话，三千多个人来抓他，你要知道他是孔武有力嘛，三千多个人来抓他，他其实他可以讲一句话：你们为什么来抓我？我们合不合一？我们应当是合一起来，我们去对付腓力斯人，对不对？他应该讲这样的话，但他连这样他也没想到。所以不单是他的灵糊涂，连当时的犹大支派的灵也怎样糊涂，他们没有看到一个肢体合一的见证。所以在教会当中啊，践踏弟兄、伤害弟兄的事，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我看到这件事情，难过到一件事情，在教会的里面，从教会历史看到现在，教会当中彼此相吞、彼此践踏，比践踏外人还要更厉害，是不是？所以啊，曾经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属灵长者说啊，咱们现在的基督徒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外斗传福音征战，外行在教会当中彼此伤害攻击抹黑，厉害专业。这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状况。当时以色列人参孙那个时代，犹大支派去抓参孙，把参孙交给腓力斯人，我们现在教会也在做这种事。我们伤害我们的领袖，我们伤害我们的牧者，我们伤害我们的区长，伤害我们的小家长。我们在小家当中，在教会的当中，我不单讲我们的教会，在诸多我所认识教会里面，我们总觉得我们的领袖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解决教会一个和好状况，一个平安的状况，就是把我们的领袖怎样赶逐出去。所以在我过往所服侍的一个教会就是这样，教会不成长怎么办？换领袖。教会不成长怎么办？换牧师。教会不成长通通都是谁的错？领袖的错。那领袖说好，那我们一起来改变教会。好，我们支持你做，我们支持你做。教会要改变不行，我们向来没有做过这些事，但教会要成长是的。所以我们会有这种的想法，教会里面有彼此的伤害、彼此攻击的事情，我们彼此践踏弟兄，我们没有看到教会合一身体的见证。你会发觉教会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落到以色列人这样的光景，我们没有成长，我们没有突破，我们彼此合一伤害的见证，神在我们当中，神他虽然会有怜悯，但是他的怜悯跟他的工作会受到限制。神还是期待是整个民族的翻转，制服腓力斯人，可是神却透过这个机会让以色列人、犹大人去看见整个你们支派，你们完全失去了什么合一身体的见证。所以你说神到底有没有用参孙呢？他是不是神的士师？也算是。那你说他有没有兴起神的拯救呢？那又不算有。你说神有用他吗？你说有吗？好像有。说没有吗？又好像没有。所以搞了半天，神到底有没有使用他呢？这就是现今教会的光景。我们好像在神面前有点用处， 可是又打不是他的命定和方向。我们好又好像你说我们又没有完全跟着神嘛，又不对，我们又好像又在彼此合一聚会的里面，我们失去了合一的见证，失去了我们的命定，失去了我们的方向。我所以不要去批判评论定罪参孙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可能我们今天也活在这样的光景的当中。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参孙哦，有恩赐，有能力，有自信，灵却很糊涂。我们也有可能是犹大支派哦，我们当时当有一些外侮攻击的时候，外敌攻击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是把谁谁谁用出去，把谁谁谁怎么样，把谁谁谁怎么样，问题就解决了。你们看到一个合一的见证需要在我们的当中，换人永远是解决问题最快的方法，对不对？但是是最差最没有效率的方法。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总觉得出了问题第一件事情谁负责嘛，换人嘛。当时在有以色列人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总是想说哎，找个更明显的一个领袖来我们的当中，我们要厄陀涅好不好，给我们耶弗他好不好，给我们巴拉好不好，给我们底波拉好不好啊，真好。那万一来的是参孙怎么办啊？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恩赐，有没有自信，什么都有。他唯一的生命当中就是不能够自制，灵很糊涂。可是如果当犹大支派能够起来扶持参孙能够起来的话，我相信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翻转，制服非利士人。所以那四十年就不会是他做士师的重叠，而是四十年的瑕疵开始之后换来国中太平几年几年，应当是这样。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习惯在这种压制的当中了。好，最后我们还要到学一件事情，就是第四件事我们要学到，就是参孙的这二十年是在非利士人的四十年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有能力有恩赐的人他一直在相同的软弱里面在打转。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他的拿细耳的身份都丢了。这件事情我要着重的讲，他拿细耳的身份都丢了。怎么说呢？参孙的利器真的是他的头发吗？不是吗？是神要叫他学习一件他你要知道神用我们哈，常常是在神的救赎的旨意里面，神会给我们一个地位，然后那个地位上面会要求我们有实际的生命。神有没有称义我们？有，但他期待我们要有一个成圣的生命，可以站在称义的地位上，对不对？这叫做地位上面要有实际。可是通常呢，基督徒是实际跟不上地位，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成熟到一种地步，以至于我们配得上站在这个地位上，是不是？是吗？可是有地位，神我告诉你，没有实际哈，有地位，神还可以在我们当中施行他的工作，因为我们还是站在这个义的地位的上面。但是呢，如果没有实际，连地位都失去了，那神做工就完全没有路了。所以他摸了史诗，他喝了清酒浓酒，最后的一件事情头发，那乃是他承认神是他的遮盖。剃了头发意思是当着遮盖挪去的时候，就是他连拿细耳的位分跟地位上都完全失去了，而神没有办法做工在他的身上，以至于神的能力会离开他，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又把非利士又把他带到加萨，加萨是什么意思啊？强壮。这是很讽刺啊，把一个很软弱的人重新带到加萨，在磨磨的过程当中，他的头发又渐渐长起来。什么？他又重新再去思想，重新去恢复他原本该有的强壮，跟神作为他的遮盖。可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带到加萨里面，他是在干嘛？磨磨，磨磨是怎样？在原地绕圈圈啊！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光景，是我们好像？我们做服事做了很多，做了很多也很疲累，但是发觉自己停留在原地。我们做了很多的事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绕来绕去，我们还是绕在这边。有没有会有这种的光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我们的头发被挪去，我们的眼睛被挖掉，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已经瞎了，我们也没有让神作为我们的遮盖，以至于我们就是在那里什么磨磨， 理当强壮，却是软弱；人在加上，可是却是磨墨跟瞎眼。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地位，我们理当强壮，制服非利士人。但然而我们却在非利士地强壮这个地方，我们软弱到一种地步，没了头发，就是没了神的同在的力量，失去了地位，我们也没了眼睛，属灵的眼睛，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走啊走啊走，整天我们都是在忙，忙到一种地步，我们没有一步路是踏出去的。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光景呢？有啊。所以参孙，你说还他那是他的问题吗？你还说参孙只是一个有能力，只是一个淫乱的人吗？那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吗？不，现今的基督徒在他的教会当中还有充满着许多的参孙。我们理当是在强壮的地方制服非利士人，但我们却在强壮加萨这个地方软弱到一种地步，原地踏步，眼睛瞎，没有能力的遮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一再陷入到自己的软弱，一再陷入到自己的重复的里面。5777年是新年，你一定要问问你自己，在我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软弱，还有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破口、缺憾，是我一再陷入到这种环境的里面，一直走不出来的。你一定要知道，很可能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加萨，是一个强壮的地方，但你却非常软弱。软弱到一种地步，你既没有能力的遮盖，你也没有什么清明的眼睛，你好像在走，好像在走，你好像在做工，你好像在往前走，但实际上你一直在原地绕圈圈。这个就是参孙当时的光景，也是现在很多基督徒现在的光景。你一定要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谎言是你的瑕疵？不饶恕，对人的评价，他算什么？你算什么？骄傲，自以为意，是不是这些都还在你的里面？你要求神说：“神啊，帮助我走出这个困境，我不要在原地磨磨，原地磨磨，带我走出去。”最后一点呢、啊，我真的觉得参孙呢、啊，虽然头发已经长出来了，16章的后半段，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虽然他能力又回来了，对不对？可是你会发觉这个人、啊、还是没有找到他的命定。他自从被带出来非利士人面前戏耍戏耍的时候，好多人看到说他抱着两张柱子，他柱子一用了，就杀死了好多人，在他比深浅当中死了还多人。实际上你会看到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好开心的，因为他自终连他的祷告还不是求神的荣耀，不是求神的拯救，不是求神的名，不是求神的大能，他求的是什么？好报我这眼睛被挖的仇。所以你会发觉能力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吗？但是命定完成了没有？没有。非利士人有没有胜过？没有。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好可惜的一件事情，纵然他在那边已经悔改了，哎呀真后悔这一切的事情，神的怜悯又回来了，神的怜悯又在这个人的身上做工了，可是这个人至终还是没有找到他该为神的名、神的能力、神兴起事师而该有的一些的大能的彰显，还是没找到。所以我们一定要问问看自己，主啊，你给予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明不明白？你给予我的能力，我明不明白？在我现今在教会的侍奉，在我职场的工作，以及在我家庭的婚姻生活，在我亲子的教养的里面，我有没有一直去做你要我做的事？那就是你的名可以被高举，你的国可以被建立，你的旨意可以施行。见过很多在职场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职场上面非常经历神的赐福，有神的大能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他们过往可能生命当中有些的软弱，有些的跌倒，他们重新一次回转到神的面前，主啊，怜悯我过往所犯的一切的罪恶，得到神的赐福，能力渐渐的恢复过来，在神的当中也得到了神的赐福，是的，完成了他在职场上面有些很大的丰富恩典。可是其实我们还是落到跟参孙一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好像杀死了一些非利士人， 我们好像让整个非利士人在那个大滚庙当中 坍塌了许多，但是还是没有回到神原来起初呼召他施事的命定，他终身要做拿细耳人，归给神，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回转向神，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你会看看他就算是杀了 那多少人啊，3000人，是整个非利士人吗？有带领整个以色列人百姓归向神吗？有带给整个以色列人国中太平多少年吗？完全没有。所以他的能力是恢复了，他好像是脱离了辖制了，好像不再是磨墨了啊，他也好像有一些能力，也报了一些的仇，有些的得胜，有些的得胜，有些的胜过，但是跟原来神在他生命的命定一比起来，你会发觉天差地远。所以有没有很多在职场弟兄姊妹，您花了好多的时间哦，在你也回转向神了，得到神的恩典了，得到神的祝福了，得到了神的喜乐了啊！你回到职场上重新去打拼，但是你在职场的忙碌、职场上面的成就、职场上面的荣耀，以至于你满足了，你会发觉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给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参与教会这种小服事。我不得不说，可能你的价值观需要被调整，你会看见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做小服事，我是在服事这位万王之王，因着我的生命的恢复，许多人要因着我的生命而得着蒙福，我会走到我的命定。所以你今天磨墨走出来了，制服了一些的仇敌，那来问问您自己，我还有没有走到我更上一层的命定？阿们。所以这透过这五件事情，参孙在非利士人的这些的经历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这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就人的热情、人的热心，其实会造成神的什么限制。第二件事情，他一个有自信、有能力、有恩高、有神同在的一个参孙，可是他却是一个什么灵很糊涂的人。第三，当犹大支派去抓参孙要交给非利士人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失去了什么合一身体的见证。第四，我们要学习到就是你不要一直落入在相同的软弱、相同的叫做什么你生命当中的破口和难处。最后一点，你一定要去知道，如果你到死你还脱离不了自己，这就是参孙嘛，都已经死了还脱离不了自己，我还是要报我的仇，我还是不求你的命，我还是不求你的果，我只要报我的仇。是啊，报仇了，然后呢，神的命定、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期待你还是没有达到。所以我愿我们更多的脱离自己，去回转向神，看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命定，那个荣耀、那个期待、那个丰富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其实四世纪的历史应该要停留在第16章就结束了，那17章一直到21章啊，这几章呢是不是发生在参孙之后，这是发生在四世纪之前一开始的故事，所以这是两条线啊。前言他特别把前言放在最后面记载，其实那时候就是事实的光景，就是因为那种光景里面神开始兴起很多的事实，所以四世纪最后一章应该是第16章啊。但是从明天我会讲到17章以后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就是要叫我们重新再去看看为什么人会失去属灵的祝福，还有在当时的属灵的光景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找到一个神的拯救之路。所以这是我明天会是讲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祷告几件事。第一件事情，有没有你认为的热情、你认为的好事、你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可是你没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方式，或是神的一个启示的里面你去做，以至于造成了一些的难处，或是神的身体受到了亏损呢？第二，你要去想想，在你我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有自信、有恩赐、有恩高、有能力，但是我们却是一个灵很糊涂的人呢？ 我们明白很多属世的做事法则，但是对于神所做事的法则，我们通常没什么感觉。第三，我们是不是一直看重教会基督身体的合一见证？当你在教会跟人有摩擦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赶快把事情解决，还是我先跟这个人和好，因为我要抓住合一的见证？第四，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一个破口，一个软弱，是你一直重复循环的，直到现在你还被撒旦欺骗限制在那个循环的漩涡的里面，不但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你也耽误了其他人要因你而蒙福的权利。最后来问问看自己，参孙最后的奋力一击，死了3000多的非利士人，好像报了一个仇，可是跟神要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和期待还是差很远。你呢？神给你了丰富，给你的恩典，给你的怜悯，给你的祝福，让你从过往的罪恶当中拯救了出来。你有去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和期待吗？还是你仍然有自己的打算？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怜悯我们，参孙的历史记载，其实叫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就是这个人。请你饶恕和赦免你的教会，在这幕后黑暗弯曲卑谬的一个世代的里面，当我们还没有站立起来站在一个荣耀的位分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使这世代的人回转向你，我们也失去的能力制服仇敌，能够让人经历到国中太平的年。主，圣愿你的教会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愿意回转到你的手中，走上你所给我们安排的命定和荣耀。许多人的生命得救在等待着你的种植显出，许多人的生命要蒙福，这个世代有许多的一些的不法的法案需要被改变，他们正在等待你荣耀的儿子们能够被兴起。但主啊，很多时我们就像参孙一样，我们有自信，我们有恩赐，我们有一些服事的经验，我们好像有一些得胜的经历，但主啊，我们与你要给我们走上的命定的那个荣耀真的是天差地远。我们是这么的灵糊涂到一种地步，看不见你对这世代的心意。怜悯我们这群人，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合一的身体的见证，我们彼此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小家园，爱我的领袖。我们是起来保护领袖的人，我们是起来保护我的小家长，保护我的区长，保护我们教会的牧者的人，不是当发生了问题我就是把他们交出去的人。主，你赦免怜悯我们，很多时我们就像那个犹大支派一样，非利士人的辖制，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参孙交出去。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我们为领袖的代祷太少，我们为领袖的祷告太少，我们支持领袖，我们顺服领袖这样的一个心态太少。你怜悯我们，在5777年当中，在这个新年的里面，叫我们不一直陷入到自身的破口和软弱的循环的当中，一而再再而再，我一直在这个软弱里面打转，我一直在这生命当中的破口里面，我一直在我这个内心里面的征战，我一直走不出去。主怜悯我们。阿爸，当我们有一天恢复了荣耀，恢复了能力，恢复了恩赐，恢复了自信的时候，主叫我能够从我的这个急走出来， 我不会像参孙一样能力恢复了，头发长长了，唯一想到的就是报仇，不是想到的就是在职场上面有一番作为，不是想到的是我要开始为我的人生开始做一些的打算，不是开始为我自身的一些的期待我开始去埋头苦干，我完全把你的命定，把你在我能力上面的恢复的怜悯完全忘记，赦免我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回转到你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开始，走上你为我们安排那荣耀的命定。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圣愿我们在这弯曲黑暗的悖谬的时代当中，个个都被你兴起，是一个荣耀的事实，翻转这个时代，人心归向你，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叫我们只是活在一个自我的小国度、小空间的实现的当中，而自以为满足。怜悯我们，走向这条你给我们荣耀的命定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